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江苏徐州丰县八个孩子的母亲杨某霞被关在屋里，并被锁链锁住脖子。事件曝光后呢，引起了巨大的民愤和谴责。自称是合法婚姻中的丈夫董某明说，杨某患有精神疾病，因此呢用锁链锁住她。那中国官方最新的这个说法是，经过调查，杨某霞的身世和遭遇呢有了初步的结论。不过呢，有关精神病人的这个人身自由和权利保障的问题，这个热议还在继续。那精神病人有哪些自主权？在监护和治疗中有哪些争议？由谁来维护患者的权益？我们继续请滨州精神与整合医学专家杨景端医生和人在纽约的中国人权律师刘伟女士来分析和点评。感谢二位回到我们的节目来。那首先，这个杨医生，在医学上要如何鉴定精神病？不是说 我说你有精神病就是精神病了。
这个在精神病的领域里面有一个分支叫做司法精神病。司法精神病学呢，就是专门鉴定这个精神病人的司法权利的问题和司法的这个责任能力的问题。所以呢，这不是说病人说了算，或者是家人说了算，或者政府说了算它是需要一个独立的司法精神病的鉴定，这样是一个程序上的事情。当然了，这个前提是这个司法精神病的鉴定是要独立的，它不能够受到政府或者是其他的利益集团的影响才行这是一个前提条件。但这个条件呢，在中国大陆是比较难以实现的这是我们大家也都知道的所以呢，就是说从道理上讲司法鉴定是一个正确的程序问题程序。
那在鉴定完成说这个人确实患有精神病这个疾病，那在成人患者他有没有这个自主权来决定我要不要接受治疗和什么终止治疗呢？杨医生，
对精神疾病这个界定我们可以通过在美国的话，如果你是有精神疾病，大家必须知道精神疾病是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并不是所有的精神疾病的病人他都需要去做司法鉴定他都需要被这个强制住院，只有在两种情况下这个病人呢他的权益问题呢是要交给第三方来判断的。一个呢就是他对自身有伤害或者危及自身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的权利呢就有可能暂时的被剥夺如果在美国的话，你有自杀的念头和行为的话，那么就可以强制的把你送到急诊室送到精神病院，然后呢对你进行评估对你进行安全上的保护，但是呢三天之内必须带到法庭上去，由法官去判断这个精神病人有没有对自己有没有安全的危害，如果没有的话就必须让病人自己选择是留在医院还是回家如果法官判定他还是有危害自己的行为或者伤害别人的行为那么他就被强制的继续在医院里接受治疗这是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说他有可能伤害到别人或者是干扰到社会的秩序和这个公共安全，那么这是另外一个情况下他被强制住院强制住院以后也是同样的程序治疗这个住院以后他必须在这个短时间内48小时之内或者72小时之内，那么就要到法庭去进行法庭上的这个判断看看这个病人的权利有没有受到影响，那么刚才的情况也是一样所以呢这个鉴定是情况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八个孩子的妈妈这件事情，不管你给他戴的是什么精神病的帽子是吧，那么都要问两个问题，一个呢他会不会伤害自己，第二呢他会不会伤害别人。如果他这两条都没有，那不管他带的是什么精神病你都没有理由剥夺他的权利，他可以选择接受治疗，他也可以选择不接受治疗。所以在这点上，只要他是这个18岁以上的这个成人，他有自己的决定权， 当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说的他的这个自制力啊，他有没有对自己的行为、对事物的判断的这个啊能力？这个能力呢是另外一个问题。比如说一个人痴呆了，年纪大痴呆了，他不能够判断，那么这时候呢也需要通过鉴定，要找第二方或者第三方啊替他来做重要的决定，因为他自己已经失去了这个能力。那么这个过程呢也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过程啊，就是这样。如果这个八个孩子的妈妈既没有伤害自己也没有伤害别人，他自己也能够做出判断，那么他是完全有权利决定自己是应该怎么样生活，对自己所谓的精神疾病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法，那都是他自己说了算。
那即使他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伤害别人或者自己的行为，家人有没有权利，就像这个八个孩子的母亲被这个锁链锁起来，长期的关在这个屋里，限制他的行动自由，这样家人或者监护人这样做也是一个非法行为吧？
这完全是一个非法行为，因为保护病人是一回事啊，就你采取的方式和方法那要看看是不是人道是不是违背病人的意志，是吧？那么是不是在这个专业人士的指导和帮助下进行，是吧？那么这些呢它都是一个个人的一个极端的违法的行为。所以这个现象的发生呢可能也不完全能够归咎于这个人的无知因为我们整个这个中国对从医生到医学院到我们底下的平民百姓对精神健康方面的知识都是薄弱的都是薄弱的。所以呢这个不能用这个来解释，但是这个具体的人他之所以这么做，他一定还有其他的因素在里面。
是有自己的利益这个出发点。那这个病人被收治医院以后会不会失去话语权，他还有什么样的权利呢？杨医生。
这个病人呢在正常社会，说在正常社会，那这个病人是完全有话语权的。他在住院期间住院以后出来，是吧，他都是有话语权。至于说他说的话起到什么作用，是吧，他负什么样的责任，那就根据他的病情来决定的。那么在大陆这种情况下，他的不要说他的话语权了，正常人的北大清华教授的话语权都成问题不要说他的话语权了。
那精神病人有没有这个在法律上是不是可以结婚或者生育呢？刘律师。
如果他已经是被首先呢非常感谢刚才杨医生有提到就是关于行为能力的这个问题哈，就是您提到的这个关于结婚也好啊方面也好啊，它其实是一个行为能力的问题如果说这个精神病患者已经是被界定为没有行为能力的话，他是不可以结婚的，因为他没有自主能力那如果说他并没有被司法认定为他是丧失行为能力的人他是有自己的就比如说自主的行为能力或者半行为能力这样的一些人的话，他是可以在规定的相应的条件下满足条件的时候是去进行结婚其他方面的一些民事行为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如果他在这个精神疾病发作的时候，像比如说像这个杨某霞被称他是有精神病的，那这个当事人和他生育发生这个性行为，是不是会属于强奸？
对，这个就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一个事情哈。首先呢，到底他什么时候成为精神病的？他是因为长期的虐待而变成精神病，还是说是他一开始呢就是一个这个？精神病患者那如果他一开始就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已经是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个人的话，那当然这个行为是毫无疑问会构成强奸的如果说他一开始是有自主行为能力的人是经过他的认同经过他的许可的自愿的性行为，那这个不能称为强奸这也是我们刚才讨论过的一个话题。
那杨医生，从这个医学方面我们怎么样来鉴定他是不是有这个自主权，他是不是可以这个结婚生育？
那这个问题呢，就要根据每个案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哈。如果说我们就拿这个案例来说，因为我们并不了解很具体的情况，信息是不透明的，那么就拿他这个情况来看，啊，那么如果是说他一开始就有精神疾病啊，一般正常的夫妻关系那都是带他去看病嘛，是吧？那他一定有一开始啊，在生孩子之前或者在把他绑这个链子绑出来之前，他一定有一个求医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到底有没有啊？这是值得一个关注的事情。如果就没有这个求医的过程，那我就很怀疑他是不是一开始就是个精神病人。我觉得刘律师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那他是被变成了精神病，还是一开始就是精神病，是吧？那么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如果说啊，他是一开始就是精神病，在求医过程失败了，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就意味着他没有这种结婚生育和养育的能力啊，责任能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都需要用链子把它锁起来。如果说一个人是因为精神病的原因需要锁起来的话，那这个人是病得不轻的，是吧？那么你说他还能够啊，这个生孩子，还能让孩子这个养大，还一口气还生了八个孩子，那么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精神病人？是吧？这就是很让人怀疑哈。我就是说，你是把他锁起来逼着他生孩子呢，还是把他锁起来为了控制他的行为，是吧？如果是为了控制他的精神行为的话，那说明他没有能力去生八个孩子啊，就是这个问题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怀疑。所以这个过程啊，每个人的这种责任能力啊都是需要仔细的分析，最重要的是需要被保。
是，那在这个女性精神病患者被强奸、被性侵之后，由谁来维护她的权益呢？刘律师，
这里面首先要看哈，就是谁能当这个原告哈。一般来讲，如果他已经是被判定为没有行为能力的人的话，通常法庭会指定一个监护人给他。这个案件当中就比较麻烦一点啊，因为我们现在所得到的信息是受害人这个没有办法去联系到他的父母啊或者其他的直系近亲属。那通常呢，就是谁可以去做他的监护人呢，往往是他的直系近亲属啊，那或者是比如说配偶。那如果他是法定配偶的话，那就归结到了又回到了这个原点啊，那是受害人施暴人都完全分不清楚。确定了这个谁是可以作为原告之后的话呢，那接下来当然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任何的侵犯患者合法权益的话，是可以依法去提交这个提起这个诉讼的民事诉讼也好，行政诉讼也好，还是刑事诉讼也好，就要看具体的这个案件的情况了。我们得到了更多的具体的信息之后的话，可以做进一步的复习分析啊，看哪一个方面最更符合他的这个情况。
那杨医生，如果像我们以这个杨某为例子，不一定要说他这个本身的这个案子，如果一个精神病人他也没有这个直系亲属或者是在身边，那谁来维护他的权益？
理论上讲应该是政府，是吧？因为政府他就是他职责嘛，就是保护公民权益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政府呢就应该出面啊，提供这个公诉人呐，是吧？启动着法律程序啊，来保护这个受害者啊，来惩罚这个这个害人的人啊。所以呢，这是应该是政府的责任。
另外，在这个社会上，这个心态还比较的这个普遍，就是看待精神病患者啊，有一种歧视，有一种迷思。那杨医生，您觉得我们要怎么样来改变这样的对患者的歧视？
其实我们需要了解精神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精神疾病啊，它跟其他疾病没有什么两样。它首先是我们身体和大脑的生物化学和神经电生理方面的不平衡，造成了我们情感思维行为上的很多问题。那么因为我们自己不了解嘛，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呢，作为当事人的话，他就尽自己所能所知道的各种方式来应对它。这种方式呢，在我们看来就是症状，比如说 有的人就睡觉啊，有的人就吃很多东西，有的人会摔东西等等。其实这些所谓的症状啊，都是他们在应付自己，然后求得生存的一个方式啊。那么如果你实在不行了，他就会去死，因为他觉得与其这么痛苦，不如死了一劫，一死了之。我们把这种自杀行为当成一种症状，实际上也是他自己的一个应对反应。这种应对反应呢，有的是健康的啊，有人去运动啊，吃健康饮食啊，是怎么样？那有的人呢，就会去打游戏啊，这个成瘾啊，吸毒啊等等啊，有各种各样的应付方式。那么对我们来讲，大众和本人来讲，都要知道，你如果不纠正他的大脑的生物化学和生物能量的不平衡的话，你是很难通过谈话，通过这个讲道理啊，能够改变他的，因为他的确是很难应对这个问题。所以呢，无论是本人、社会还是家人，都不应该为这样有这样病而感到一种羞耻啊。他其实呢跟其他病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是其他的病摸得着看得见啊，这个病呢不太容易摸得着看得见，其实也不是，如果你去找的话，你既摸得着也看得见啊。我们给我们的病人啊，做各种各样的生物化验，然后证明他有生物化学的不平衡。我们给他做定量的脑电图分析啊，甚至这个核磁共振等等，证明他有电生理的、有结构上的问题啊。这样的话呢，大家都很明白啊，这个病人呢他自己不能够控制他的行为，这样，所以呢，我们对他就不应该有任何歧视，病人自己呢也不应该有那种羞愧和这个。羞耻感。
是，好，非常感谢杨医生和刘律师，那非常感谢滨州精神与整合医学专家杨景端医生和中国人权律师刘伟女士为我们做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期节目再会。